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新创除了热血创意与活力，其他重点让长辈告诉你。欢迎收听杨家长辈经，未来的新创拼图。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黄会计师啊，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他人生的这个历练，还有他现在在身心灵上的一些感悟哈。那黄会你好。
哎，执行长你好。
是，哎，黄会，因为你成立了这个大有永续的家族办公室，
是
有好多企业它要永续经营，其实这就涉及到家族啊百年治理的课题，
对、
哦、对对，这是相辅相成，
对，
所以听说黄会你也就这个主题你们也有出版一本书嘛、
哦、有
重量级的书，是，那我想跟黄会请教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哈、哦。啊，黄会，我想先请教一下哈、哦，因为家族啊，常常会因一个企业的成功而兴起，这个家族企业的成功，啊，成功之后啊，很多问题就变得要解决了，因为打天下是一个阶段嘛，啊，治天下又是另外一个阶段。啊，所以也有所有权跟经营权的分离的问题啊，其实这里面的很多利益也有受益权的这种分配的问题。哦啊，这个我想先请教，就是说黄会当初出这本书啊，那个主要的内容在讨论什么？
好，我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哦，其实这本书一共有三本，那第二本即将出版了，第三本就是明年会出版。它是一个家族，就大家所了解的国际喜来登饭店集团是这个家族。那我因缘际会呢，大概在2018年，这个家族的接班人他呢就到台湾来看我，那我就为他、哦、安排了两场跟台湾的一些家族来对谈。为什么做这样安排呢？因为他的家族呢有两家企业都是财经500大的企业，同时都已经超过了100年的。更重要的是他的整个家族了哦，200多人，到目前为止都是和乐融融。哇，那我觉得说
不简单，
这个家族的确不简单，对对哦。那我再看一下说，诶，他一共写了，我目前看起来在这个 Amazon 里写了五本书，都是前五名的畅销书，有一本是写他爸爸，有一本写他先生，另外有三本呢，他写说，第一本呢是写怎么样让他的家业长青、哦、第二本写说怎么跟他的家人互动，第三本写说怎么把他们的上一辈的价值观把它传递下去。那我看了之后呢，我觉得因为我从 Amazon 买回来看，我看了之后我觉得真好，因为它每一张、哦、都有 checklist， 也就是说它是有执行的方法，有系统的执行方法。我说哇，我这个没有看过，所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国外尤其欧美的百年家族、哦、他们是有计划的day and day 的不断在做家里的活动，比如说家里的固定的，比如说聚餐，固定的比如说去旅游，固定的比如说是去做慈善，那么怎么样的系统的教育家里面的小孩子怎么跟家里的小孩子做联谊。人家里这些家族、哦、他们都有一群人，他们家族里面的人就所谓的家族办公室，所以是有一群人去，这群人呢不是在他的公司里面工作，是在家族里面工作，也就公司里面工作是因为他们原来是这个公司的创办人，所以如果说你到公司里面去工作，那就为那个公司去打拼的问题，那就那个就是说家族公司治理的问题。那在家里这一块呢，你不可能用公司的人来做，因为他白天在公司打拼就够忙了，所以家族里面要有家族的人来负责这个事情。那我发现说哇，这个东西哦，在他们所谓的西洋的家族里面，他们真的花了很多的精力呢，他们试图要去打造一个所谓的充满关爱， 凝聚力强的家族。我的第一本书里面他讲一句话，他说你想象不到的，一个没有家族凝聚力的，他举一个例子，大概结果会怎么样。他开玩笑讲说，花一点精力去打造家族充满关怀凝聚力，竟然他的价值超过10亿美金的。为什么东西？因为那个两个兄妹因为所谓的争产，结果呢，他的哥哥在庭上就对法官做不实的陈述，所以那个家族有一个女孩子，有一天跟这个喜来登这个接班人哦，他们是好姐妹，所以有一天他们在纽约的那个第五大道上，就说哇，说我好羡慕你哦，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这个感恩节快要到了，哇，你们家哦都和乐融融。他们都固定比如说感恩节他们就回老家哦。但哦这个节庆可能是在一年前两年前就里面有关家族办公室的去做规划。他们说他们每一年啊有一大堆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到后来就变成说家族的传统。家族传统走久了之后就变家族的 culture。所以说我看到他这三本书之后呢，我就在2019吧，还是2020我忘了，对不对？我就跟他讲，说我能不能把他的书呢编译出来，在台湾的这个地方来出版？结果你知道吗，执行长你知道吗？多感动！他跟我讲，他说黄快，这个书哦，他不跟我收任何版税，所以呢，我受到这个这样激励，我这本书我也没有对外卖。我就全部我自己掏腰包印出来送，目前印了2000本了，已经送的快送完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是我因为跟这位女士结缘，说我们像一家人一样。那么讲个笑话，坦白讲，她在18年19年的时候她就跟我讲说她要嫁给我，结果在去年我出自传的时候，她拍的 MP4 里面，对不对？她跟我讲说，她说我们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是我们已经有爱的结晶了。他就把那本书秀给大家看，是这样的。
是，有人言语吃你的豆腐。
对。
好好好，那个很精彩。其实我觉得家族的核心价值透过这个家族的传统跟文化，就是也可以联系感情啊。其实到后来大家也知道那个核心价值。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行为应该是要遵守什么样的那种尺度，我觉得大家就会变得很清楚。
所以你发现一点哦，为什么他们老外，对不对哦？他们因为他们是有经营活动产生传统产生文化，因为有已经有文化了，所以他们在从文化里面再写出白纸黑字，那个叫做家族宪法。家族宪法不但在跟你讲说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怎么样，最重要的是那个家族宪法就像我们一般国家宪法一样，它会有立法院、行政院、司法考试院，它上面会建构一个所谓的这个家族它应该最起码要有个委员会吧，家族的董事会吧，或是家族大会吧，对不对？那既然有那个组织呢，就要提到那个组织是干什么用的，那个组织的任期如何，那个组织的选任方式如何。所以这样的话就有一个机构，在家里面就有一个机构了。那个机构他们通常来说，像我这样来说啦，我的公司就等于是那个机构呢等于外聘的单位，我们成立他的所谓 in-house 一样，因为他们的家人里面他们最亲嘛。但是我大概就是想方设法协助他们的家族里面充满了欢乐，大概或是说要开会等等，协助他们等于让他们家族的活动呢是变成白纸黑字哦。我再举个例子，你知道现在德国有一家很有名的公司叫做默克，在台湾有家公司，对，
百年企业了。
对，默克台湾区的董事长是跟我等于现在变成私交很要好的朋友，所以我请他下来演讲，对不对？那么他在默克里面大概待了35个年头，所以我对默克的家族经由他的协助，然后 得到说第一手资料，我是有深度研究的，我就发现其实哈、哦，底下这个家族，因为他们有很强的家族文化，所以呢，他们的所形成的家族宪章里面，他会做一个约定，就这个家族人那么多，谁是叫做成员的、啊？成员就等于公民的，我们现在社会里面公民，公民才有选举权嘛，对不对啊？所以第一个他先界定。谁是我们家族的公民？鉴定之后呢，这个公民我们就要签一个 contract。所以一旦你成为公民之后，你才可能拥有控股公司某些股票，你才有权利义务。所以，那个契约呢，一签一个人要签30年的，所以就出现一个东西：未来他们那个家族里面的成员，他的权利是被抓到那个委员会去的，对不对？所以。东西就不是说啊，只要我高兴没有不可以的，对不对哈？因为他就会有说家族委员会里面的去做一些决定。那因此，我记得有一回啊，默克的执行长吧，来到台湾哦，因为 PWC 请他过来演讲，对不对啊？他有讲过一句话，他说哦，他我年轻的时候也觉得说，我的叔叔那边哦，他做的做法，他不是很认同。但因为他权力已经被抓走了，所以他连要打官司的机会都没有嘛，对不对啊？所以国外他们是把家族也纳入管理，但我们台湾因为还没有这样的历史，所以你就发现，你刚才跟我讲一个东西，说对企业好不容易做大了，做大就产生一个问题，求一下我们自己的哈，我们对自己的人生都没有所有权的，你对企业怎么会有所有权？对，那做大了之后。全世界最难的东西就分配的东西，做大了之后，只因为说我姓黄，这个所谓皇室企业，我就认为我应该有所有权，啊，大家就争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在国外来说，因为他们哈、哦，透过这样的家族宪章、家族的契约等等的做法，因为他是前面有很浓的文化，所以他这样的话。你无从哈、哦，家族跟企业就分得很清楚了，对不对？你就不会说啊，这个企业就是我的，我就是企业。但我们华人很难，华人你看吧，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嘛，对不对？所以就正即天下，天下即正，我们就很难的、啊，很难，对不对？
是了解。那黄块，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当家族的传统跟文化形成了。照理说这些家族的后代应该就会受到不错的教养，
对、哦、
那但是合适的接班人一定有特殊的特质，
对，
或者是创造力嘛、哦、啊，有些有潜力也需要培植，
对，
那这种选择合适的接班人，这个黄块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你的朋友的这些经验？
我这样说了、哦、接班人有两种接班人、哦，一种叫做接经营权的，一种叫做接监督权的，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哈、哦。接经营权的，他就是要拿大刀，对不对？底下带领着所谓的各个将军去攻山头的人嘛，对不对哈、
哦？
那毕竟因为你们家族是这个企业最主要的大股东嘛，所以你另外的方式是介绍叫接监督权。也就是说你会到公司里面去哦，不过你可能是担任董事而不是担任所谓的专业经理人的哈、哦。那担任董事他就是那个耳朵要够好，他的眼睛也要够亮，他要听得懂，也要怎么样跟这个 CEO 去做对话，怎么跟 CEO 去尊重 CEO， 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属性不一样哦，属性不一样，他在挑选的时候就不太一样。我刚才有提到，在他们的教育里面哦，我们现在常在说哈、哦，我们家是做纺织业的，我们大概很少了哈、哦。做纺织业的很少，那个家族可能他们都对他的培养都在培养技术比较多了。好、哦，那么国外的话，一定有一个东西，就对纺织相关的产业知识。他是从小就开始让他们去接触了，所以呢，国外会对所谓的产业的财务报表 哎，阿拉把镜做个瞎看，而且长发没跨兜一样，所以这些小孩子跟我们一般的小孩子是很不太一样的。你看，法国有一个叫欧逊欧尚家族，就我们现在看的迪卡龙他们那个家族，他应该在法国应该排名数一数二的所谓的这种量贩店的家族嘛，哈，他们的家族哎，听说进到那个家族里面去了，就好像进入教堂一样，他就是有很浓厚的仪式嘛，哈，他们就是从小到大一见面的时候就在问，哎，啊，你有没有什么 ideas？有个创业的 ideas， 他们那个 DNA 里面大概都是出现那个东西。那要怎么去培育呢？有的人培育的是自己慢慢的，就台湾企业比较大了，慢慢的他会成立自己一个等于自己一个家族学校一样，或者比较小的时候呢，你大概就是要有专门的人，像李锦记一样，他做一个叫超级妈妈，对不对哦？但是超级妈妈是大家彼此去分享育儿间，对不对？同时开始像国内好像也有吧，富邦等等的基金会都开始做得蛮不错的，就是他呢会透过各种的包括产业包括为人处事不断的去培育他们。我们这样说了哈，培育之后你究竟是他是适合去做所谓的 CEO 呢，还是适合所谓做监督者，这跟他的人格特质会有关系。因为要做 CEO 的人，他的人格特质哦，最近我有整理15位了哈，他是很不一样的人格特质。比如说你看 Bill Gates， 他的人格特质是他很重视那种从失败里面的获取经验，所以有一些的人格特质不外乎大概都是勇气、好奇心、热情，对不对？所以我有一回我在电视台访问的时候，我都给年轻人三个建议，说第一个，你要问你自己，你自己是不是具有那个 self discovery， 就你等于是有那种所谓的自己爆发出来无限的那个好奇心 self discovery。 第二个，你是不是有一个说我们叫做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说哇，你不会轻易的把一些别人想法当作你的想法，你是具有高度的批判性思维。第三个，你在看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 define questions， 你的问题看得深不深。像这像三个特质大概都是属于未来比较有可能去走到所谓的接经营权里面，所以他们可能这个父母亲哦，从小就慢慢在看，慢慢在看，对不对哦？那不过有个原则，如果在家里他们是合不来的话，你千万不要把它放在同一个公司里面，那很麻烦的事情，对不对？那因为在国外，这个公司的股权，事实上呢，是由上面的控股公司或信托在拥有。所以你也没有办法说哦，啊，我对你没送的话，我就把这个股权当作吴三桂一样，去勾引外面的人来对现任的执行团队去挑战，因为器官卡让我绑掉掉嘛，所以大概没有那个机会哈。所以我要简单回答你说，怎么样去挑选这个？目前看起来哈，通常都是让他哦，我刚才提到说热情很重要的。他那个 talent 很重要的，就你要找出你的天赋，因为那个天赋就会结合到你的热情，所以让小孩子哈，去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那让他们慢慢的，因为像目前很多家长，他可以类似扮演 VC 的角色嘛，或 PE 的角色，对不对？小孩子如果的确他有创业的长才，你总是要告诉我说，哎，你的核心的产品或核心的服务是什么东西，对不对？你用什么团队来做等等，那么你要多少钱？那我评估如果可以，我一样把它当作我在投资一样，因为这样的话小孩子没有话说。这时候我用我个人的经验哦，我里面一些客户哈，哎，那个小孩子要钱的时候，他就像我，因为我在很多企业里面当董事或独董，他就请我哈几个董事，让他们来跟董事做报告啊。 董事做报告，他的爸爸妈妈都没有责任，因为爸爸妈妈如果你有给他多给他少，他就觉得你不公平，对不对？问你出来，而且董事啊，对不对哦？这些董事一定都身经百战的、啊，所以叫义子而交。让这些董事按照理性来看待，你就提出你的募资计划出来嘛，对不对？但我跟你讲哦，你只有所谓的失败一次的经验，如果失败第二次，代表你不是一个企业家，对不对？啊，反正你是我的下一代，我一定会保障给你一个所谓的稳定的生活，但是绝对不会让你有浪费的生活，你放心了，对不对？那稳定的生活之后，你有什么好处？你知道，你有职业自由的好处，你可以去做你的画家，做你的教授，做你的说音乐家，无微不至，那很好啊，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我觉得如果要接经营权的人，通常来说，因为这个小孩子一定是比较有个性，对不对？是个自我燃烧的人，他的看事情对其实跟别人不太一样，那、啊、这个就要家里，对不对？如果像这个有家族办公室的人，他会有一个委员会，就从这小孩子里面呢，从小就开始透过他们发现嘛，就这小孩子就可以刻意的培育，但是绝对不是像、哦、像很多企业家一样，把培育的责任把他丢到学校去，不丢到美国，丢到日本，丢到欧洲。我常讲那个叫去学知识的，你将来接班人像学什么，像学智慧，不是学知识，智慧在家里去教，学校教不来的，所以我们把它弄错了。如果你按照这个方式的话，坦白讲，那么就可能慢慢的找出可能的 potential 未来的接班人嘛，对不对啊、哦？对，基本上有好几个选项，个个都有机会，人人没有把握才是对的。这个也包括所谓的专业经理人，也是列为接班人之一吧？对，这个是我大概简单的分享，对。
是是是，很精彩，很精彩。哎，那黄快，我再请教哈，因为你长期生根这个中部哈，
对，
那中部应该也有一些是还蛮有悠久历史的家族，
是，
比如说上一次有遇到那个雾峰林家，
哦，对对对对对对，
啊，也有一些是新崛起的，比如说我们过去几年一直谈隐形冠军，
对，
哎啊，这两种家族他们。来历不太一样了，有的已经有年份了啊，有的现在才刚开始。
对
啊，你接触到的这些朋友里面哦，你觉得他们的状况大概有什么异同？这样，
如果像雾峰林家的话，对不对啊、哦？就很头痛。我这样说了哦，因为200多年的嘛，对不对啊、哦？他们曾经跟板桥林家号称2.5台湾，也就台湾的土地啦，有一半以上是他们两个家族所有。对对，当然后来雾峰林家就是比较大，因为国内的早期的五大家族里面，四个都是商业家族，雾峰林家比较不是商业家族，所以他的土地很多就农地，经过375减租之后，对不对啊、哦？大概也被拿走很多了哈、哦。那么因此从他身上我看到一点，他过往是一个这么大的家族，但是他没有去做。家族办公室，所以当然它里面分枝散叶，有很多优秀的画家、企业家，有等等的。但是，哎，现在要整顿哈、哦，就不是这么样的容易，因为毕竟已经要太大了，对不对哈、哦？那么现在很多的隐形冠军呢，他也许大概只有30-40年或50年的历史，对不对啊、哦？那么因为也大概都。第一代都还在，所以相对来说，如果第一代他真的想要做一个交代的话啦，我常讲第一代，我会问他们两个问题：你是要代代相传，还是一代传一代？如果一代传一代，那你就不用考虑很多东西。就像一般传统会计律师在做的，把遗产税把它弄好，把遗嘱弄好，顶多做一个所谓的养老金信托，对不对？加一点保险来处理的遗产税的税源，差不多就 over 了 ，the game is over。但是如果你认为说，我希望我的家族在未来，他能够代代相传，记住一点哦，我这样说，第一代跟第二代的，大概可能还算是哦，因为那种血关系还算是很强的哈、哦，但是到第三代以后，我跟你讲， 他就变成到最后甚至变成我们这只是有血缘的亲戚关系而已，他跟朋友差不了多少。所以你如果说要把这样的都保有我们是一家人 We are family 的时候呢，那个这个就是第一代的责任。你一定要在你本身哦，身体还很好，头脑还很清楚的时候，就好好开始来做。我想花个十年，一定啦，你不能一年不会有结果。你花个十年，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的话，十年后我常跟我的厂商讲，他们今年70岁，对不对啊？十年后80岁，他身体可能还很老。我想你将来应该能够面对一个很轻松的东西，因为经过十年很短哦。十年的时间去形成文化的话，哎，那就有机会啦，对不对？我跟他们讲个东西，包括你现在哈，因为中部来说，很多的二代呢都是外国留学回来的，啊，这一群人现在是有一点问题，为什么？这一群人呢，他在他成长的阶段少掉了一个陪伴加关怀，都是在美国那边长大的哈。小留学生嘛，啊，所以回来的时候呢，所看到的是帝国都已经建起来了，但是他跟他父亲、母亲的距离就拉得比较远的哈。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一代呢跟他父亲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他第一代父亲哦，除了工作之外没有什么兴趣的，他的人生就是 how to make money 的，对不对哈？但是第二代的话呢，诶，他们对于家庭呢就会比较关注。所以我常跟第一代讲，我跟他讲说，跟阿公耍孙啊，天经地义，对不对？你可以多花点时间跟你的孙啊，对吧？他到底几年，也许你可以改变你跟你二代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的观察，是这样的。
是是是，哇，超有意思的。诶，那黄快我请教你，这样观察下来齁，开始对这个议题有觉察的这些中部的这个家族现在多不多？那，啊，他们通常会怎么开始？
好，我这样说齁，大概这一两年，对不对齁，刚刚开始所谓的大家开口闭口就会比较谈到家族办公室。也就是说你要做传承百年，第一个你要跟我讲你的执行团队在哪里，因为公司治理哦，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家族治理也要团队哦。你公司你有董事会有股东会有所有的经营团队，问题是家族我们以往一直没有团队，一直没有团队。所以坦白讲，现在大概最起码来说，我的看法大概最近这一两年，对不对，大家都觉得几个概念吧，我讲说如果你要做这个传承，大概三个概念你听一听，就是说价值观不能够乱掉，股权不能够分散，要不断的创新变革，这三个东西。所以坦白讲，价值观不要乱，问题来了，啊，谁去执行价值观不要乱？当然就要家族办公室办了很多的活动。那股权不要分散，那这个是最近做的比较多的了哈。从大力光开始，它是一个很典型的案子嘛哈。因为林耀英他一直在思考一个东西，他希望说，原来他们的股权呐，都是自然人拥有的。那么，因为林耀英他发动一个，说他把这个大力光呢，原来自然人拥有的股权，他把它丢到一家控股公司去，就由控股公司来拥有大力光的股权。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呢，从大力光以下叫做公司治理，大力光以上的控股公司就叫家族治理了。也就是说，除非你是在公司里面当干部，那大概就依照公司制度用公司治理来了。如果你是在所谓的控股公司里面当干部的话，那就会走所谓家族治理了。所以第二个东西叫股权不能分散，那怎么样把那个股权给集中起来，好不好做就要看这个董事长齁，董事长他本身的掌控力如何。其实我的经验很不好做，为什么？ 很多人跟我谈的时候，一个啊，黄冠没糊啊，把他的股票都不动出来，你知道吗？股票都分出去，对不对啊？一个哇，当时分的时候啊，其实足艰苦的，都不动出来啊。啊，我只要不要那个敢又多得来，那、啊、所以就要一点时间了，对不对？我们会在众多的投资公司里面去建，结果你跟一间哦，大家股权哦，持股比例比较公平的。因为这一家把它当作未来的家族办公室的核心，对不对？慢慢由这一家里面去把一些股票把它摆进来，因为将来他委托我是由这家付费用嘛，对不对？所以那个股权大概要看平均的，对吧？看每用便宜，你知道吗？啊，不会用困难，对不对？所以我的感觉，坦白讲，道理上都很简单，但要执行的时候，因为哈、哦，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也别乱谈。如果早年看到我的时候，我一样跟你建议，为啥？在马英九。我们说马英九哈，在2008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很大的变革，我们遗产税的税率大幅度下降，本来从40几%嘛，对不对哈，变成说什么10%、20%，你知道吗哈？啊，所以在马英九之前，我们台湾人所想的说，哇，我将来有一个孩子，有一个我很不喜欢的孩子，他要来分我的遗产分一半，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执行长你会怎么样？大家都把钱留在当玻璃心不料嘛，对不对？怎么知道嘛？后来马英九他把遗产税降低那么低嘛，对不对啊？再来也不晓得说，2008到现在来说，已经有16个年头了，对不对啊？16年像我来说，对不对啊？我大概50岁而已啊，所以够年轻嘛。那时候还不会想到传承啊。我们是到现在的时候，对不对？我今年67岁，我是28岁回到彰化，那。当时找我的企业大概都30岁左右，我67岁，代表他们现在都70岁以上了，对不对？所以开始觉得哇，这个时间哦，有一点压迫，对不对？再加上我们这10几年来，很多人贡献了很多的案子，对不对？比如说什么长荣啦、一大堆的什么美丽华什么一大堆的，
是是是。
所以那些案子如果没有这些案子，这10几年如果没有这些案子，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对不对啊？大家觉得说哇，对哦，这个老大哈、哦，如果身体还很好的话，大概问题不会浮现。但老大如果哪一天倒下去的话，问题就跑出来了。所以我送各位一句话：说要做家族传承，要做百年企业，很简单。第一个，你把你的身体养好。如果你哦未来20年你的身体都有健康的话，那么你放心，你交给我的话，我一定把你打造得很好，因为你也是要后生后生嘛。企业是你创造的嘛，对吧？哈，所以你的权力还在的时候，你叫他提倒出来有的没？你较苦啦，当然他觉得哦，觉得心理上还是很怪怪，对不对？但是你叫他提倒出来，可能也乖乖提倒出来了，对不对？真的是你提到问到重点，说现在的问题哦，我面对的问题，我提了所谓的第一个价值观不要乱，有的家族有在做了，那可以做得更到位一点的哈。但股权不要分散，现在台湾的会计师律师在做都做这一块了，股权不要分散。那我跟他讲，股权不要分散哦，你要忙到什么地步？我跟执行长讲个笑话，我们说哈、哦，结婚契约书了哦，是不是像一个股权不要分散的东西？对呀、啊，绑在一起嘛，对不对啊？我再问你，如果这两个是怨偶的话，假设我们现在离婚的条件放宽了，对不对啊？那么，但是他如果坚持不跟你离婚的话，你也很有的搞，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讲，绑在一起有前提啦，要家族和乐啦。家族如果不和乐的话，绑在一起，尤其你把股权又丢到信托里面去，哎，你将来连要出售都有困难，你知道吧？对不对？所以绑在一起，坦白讲，我们常常说，我在看观念很好玩哦，有些观念哦，正反两个东西。绑在一起，大家说现在绑在一起，其实你心中是有挂碍的。你怕他后面兄妹哦，不合嘛，感情不好势嘛，结果你后面哦，欸，你的好心找个仔会离婚嘛，对不对？所以他有一大堆的哦挂碍啦，对不对？因为有挂碍，所以他的规划都从控制出发，他不是放手，不是信任出发。所以这个如果家族的感情没有长久去凝聚的话，你说啊，绑黑告老爷，我常讲，我们台湾哦，大概在做家族传承的过程当中， 我悟出了八个字：无的话先行，无自在后。偏偏我们台湾都做点肉饼，我们应该说叫无的话先行，无自在后。我们台湾都做点肉饼，叫做文字先行，无的话在后。所以台湾都规范了很多哦，别做哦，你规范很多，大家心里也知道，说哎，执行长，我看你大概不会乖乖的做，所以我后面要练 一群人，对不对？你帮我集合看看。所以我才说，我观察国外的东西，他们真的是家族啊，就每一年做，你再做个十年二十年，你的家族那不就起来了吗？你一祖先是你那个改嘛，对不对哦？所以他认为理所当然吧，对不对？台湾真的是欠缺这一块，对，这是我初步这三个东西。那最后一块是，一定要说要不断的创新转型，这个是目前台湾传统产业面临最大的问题。我认为台湾都企业都面临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去想嘛哈，我们已经不可能哦回到三十年前的台湾了。所以你只是做一些 cost down， 不断用蛮力去做的话。这个企业其实坦白讲，我常给客户讲个笑话，我说你也别叫你的家都来接班哦，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自己是不是做得很 happy？ 你要跟他做松垮哦，你跟他回来接班很好。如果你感觉做个干枯贼瓜，你干嘛找他回来接班呢？对不对？这是很辛苦的东西，所以说要不断的创新转型哦，这一部分恐怕在台湾的企业里面。是有待加强的，不只是技术的创新转型，对商模的创新转型，更是要好好的思维。这三个加起来，就我认为了哈，大概传承里面应该要做的这三个抓住的话，差不多就做的比较好。所以最后我送你一句话，这是我常常的经验，我把它倒来用，对不对啊？一样，他跟他儿子讲，他说我的财产呢？只有给的概念，没有分的概念。
好啊，这个好哎、
欸。你在讲啥？你在讲你别带了，你带了单别丢了
哈。是是是。
第二个，我怎么给？我是按照你的能力多少，我给多少。不过拍摄你的能力是我定义的，这个是第二个东西。你的能力到哪里，我给到哪里。不过你能力是我定义的。第三个，我给的幅度呢，我只会给你需要的，不会给你想要的。啊，你的需要也是我定义的，就是说坦白讲，我定义说啊，杨执行长，你大概需要哈、哦、一部Toyota就好了。你要说啊，那个宾利很漂亮，拍谁那个是你想要的，想要就你这辈子继续打拼吧，对不对？所以这三个东西，我的厂商跟我这样讲，我到外面跟你讲，他这样讲，他讲的真好，这个东西要、哦、把这三个概念把它给展开的话，差不多哈、哦，整个传承的架构就起来了。差不多是这样，对。
哎、欸，了解，哎、欸，很精彩。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也许在家族的传统文化上还在刚开始学习的阶段啊，自然当传统文化没有建构比较完整，就会有很多分老发生嘛。哈、哦，刚刚只提到离婚啊，其实继承人的问题，甚至非婚生子啊，或者甚至无法定继承人等等，我觉得这一类的问题，它就会变得比较麻烦、比较乱。
我跟你讲哈，我目前常常处理哦，我最不喜欢处理的问题，什么东西呢？如果这个公司是兄弟公司，哇，啊，这样压低哦，弄七十岁，你知道不？所以他的孩子就给他压力，啊，那要大伯不好。或是啊，钱不好的，啊怎么办？就闹着要分家，尤其船厂里面的很多都还有两套账，那个惨烈哦！我要跟执行长讲，一定对所有的从调查站，从这个地检署对不对？大概几句细节都跑不掉，对不对？他叫什么？叫背信、侵占、伪造文书，对不对？哈，什么什么税捐稽征法、防止洗钱法。大概他们六七样，对不对啊？六七样大赛，每一个都轮流去演。然后你知道台湾可怜的，因为哈、哦、一些所有的不孝的律师了，都教他们，对不对？说你们一定要借由刑事诉讼来达到民事分产的目的。因为刑事诉讼哈、哦，好不要，反正坦白讲，我也不用交审判费嘛，对不对啊？我借由国家帮我聘请的打手，对你开始，我们举发一大堆东西，开始去查嘛，对不对？你知道， 这个多可怜的，坦白讲，比如说像我自己是哦，对方的签证会计师，为了要达到分产的目的，我恐怕我也会是被告，你知道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哦，台湾多年来，其实我后来哦，会常常的，我最不喜欢做这个东西，但是很不幸的，现在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这个纠就越来越多，因为要分家的人，要退出去的，开出来都天价，那留在里面开出来是地价，天跟地你说怎么沟通？本来沟通嘛，对不对哦？所以就一步一步拒演了，对啊。
是，哎，那请问黄快哈，你看这么多了，通常如果有家族的核心成员来问你说，哎，国外有没有什么范例可以借鉴啊？通常你会给什么建议？我们台湾目前家族办公室算推得比较早，也比较有进展的，黄快可不可以介绍几个例子让我们了解？
我们台湾哦也有啊，我想你像目前来说，这个富邦对不对哦？
是，
富邦他们也做得很好啊，因为富邦他们的原来蔡万财就是台大法律系的嘛，对不对啊？
哦，
所以他就比较容易去接受这样的概念。有一些家族哦，都有在做了。因为事实上，坦白讲，因为这个东西哦，只有当事人知道，但是非常非常隐蔽的。我印象当中，有一回国外不晓得一个学者打算出版某本书，不然还没有出版之前就被那个家族给封杀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哦，就他就是好像一个很隐蔽的东西，对不对啊？国内还有一家化学公司，名字我就不要提它，对不对？是个老牌的化学公司，做得很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族，也做得非常好，在高雄。那么都有了，我想哦，因为我就跟他讲说，我的第一本书哦，邓颖教的，你走，我这样跟你讲哦，我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我送给彰化一个已经到第四代的企业了，结果我送给他之后，两个月后，第四代企业的总经理就由他太太接着他到我事务所过来。我说要干什么呢？他过来跟我道谢。我说你要跟我道谢什么东西？他说我们家哦有第四代，本来这一家哦应该这一两年会 IPO， 应该在第三代就 IPO 了，但是应该就是内部有一些争议嘛哈，所以到第四代。那么他就跟我讲，他们现在家里哦，气氛很融洽，那代表说以往气氛一定不是那么融洽了。我说啊，你怎么做到的？他说我就用你那一本书里面哦，只用一招，只用一条哦。那本书里面他们有把那个家族里面的成员用 line 把它 line 起来，结果他只用这一招而已。我说我那个每一招都有 checklist 嘛哈，一个 checklist 大概都有什么20条左右，他只用一条。啊，结果两个月之后，他说：“哎、欸、啊，我们家里以往哦都走你嘛，对不对？到第四代来都没下，大概哦东西几人几给带，国话虽然猜你猜不哈？哎、欸、啊，两个月之后哈、哦，哎、欸、开始有互动了，因为大家就知道说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所以我说啊，这物件就是讲，你看过把它干那走，我那本书好好用的话，那本书目前我的了解哈、哦，送1000多版本里面哦。”绝大说国内应该有这么上市会家族，应该有300-400个家族有拿到那本书了，对不对？那因为我的判断哦，就是说台湾啊，我们看说你要传承哦，我提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叫继承，一个叫传承。通常来说啦齁，你如果要谈传承的话，一定有两个条件，他的团队蛮齐全的，同时团队还在。第二个，他的研发能力算是很强。这种企业我们再来谈传承。这种企业有两种类型。第一个，你可以从所谓的上市公司里面去找。第二个就是隐形冠军的齁。我初步的判断了隐形冠军我的定义标准了齁。大概几个简单的指标。第一个，他一年营收都要10亿。第二个，他的净利率要10%以上。比如说你大概他几年了。那如果这样的东西，我们认为说，哎，他如果说有心要做传承，这个比较会是我们的 target， 或是我们的 potential client。除此以外，绝大多数的企业，我觉得他可能还是要 继续扩大的过程当中了，他只要做记者就好了，做记者就做四件事就好了。第一件事，算一算安利遗产税大概多少，好，相当盘点一下。第二个，就是这遗产税，你缴得起缴不起，就看看你的保险的东西吧。缴不起，你要不要再思考看看？对对哦。第三个东西，说好了，保险遗产税算出来了，恰当的遗产税你也算出来了，那税你也找到了，接下来就分配的问题吧，对不对？分配问题我这样说了哦，就是最遗嘱的东西嘛，对不对哦？但是你今天坦白讲，遗嘱是死掉之后再发生嘛，对不对？你什么时候死你不晓得，所以你大概先做一个叫做养老金信托。那目前国内哦，民国108年之后有弄了一个制度，我觉得还可以跟大家推荐，叫做议定监护。议定监护就不是法定监护了，就是说你事先找一个委托人说啊，我将来万一我失智的时候，他就启动了，启动了说那个监护人是谁。所以后面因为啊，你那个没公维啊，甚至不清，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找说你要找哪一个监护人，对不对？所以议定监护大概可以把我刚刚所说的这四样把它包起来。所以就这两个东西，一个你做继承，绝大多数案件我在中部所接触了，我觉得做继承就够了啦。那做传承，经常你想一想，国外的经验啊，能够传承到第三代只剩下 3%， 那你就知道，对，传承第二代是 30%， 第三代 3%， 对不对啊？所以传承的案子在整个 sample 里面，大概算是少数的啦。因为这不容易嘛，所以我们谈传承先分清楚。就是厂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大概你看你的情形，不是我大细嘛，不是这物件哦弄下去，讲是爱开足侪心力啦。因为你去想嘛吼，难在哪里呢？我是做会计师出身的哈，我做会计师坦白讲，我面对的是公司里面的总经理、董事长，对不对？坦白讲，我把那个人搞定就搞定了嘛，我只要把那个有 powerful 的人搞定就搞定了。我面对家族的时候，一家族每一个人哦，一开始都有意见，你知道不？啊，有意见啊，有意见，你有没拿来对不？所以那个真的是，敢不敢做这些？我常讲，说会计师、律师或其他的有心人要做这个东西，你也都是做工定了，他绝对不是一个事业，做工定了，对不哈？你会因为做这个关系，你跟他家族对不对啊？恐怕就是非常非常 close 哦，跟做一般的服务公司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也好处是，如果你跟他变成像家族一样的话，恐怕你将来就不只是结缘此生哦，你恐怕还是结缘所谓的好几代吧，大概是这样的东西。用这个心态去做，我大概用这个心态，你能做得很快乐啊。你看我现在平常做什么东西，我就陪这些所谓的企业家哦，陪他聊天，对不对？跟他讲，人哦，从来都没有所有权，对不对哦？你看亚历山大那么伟大，他都没有所有权，所以要让他们慢慢的哦，能够从容，能够淡定，对不对？多一点时间陪我聊天、欣赏画，对不对？喝点小酒。所以你上回来有看到，我有一家故事公司。我的张老师在画油画，对不对啊？你知道这个在干什么东西？我不晓得哈、哦。欣赏喜不喜欢看电影？
喜欢，
喜欢哈、哦，对不对？我这样说了哈、哦，国内应该更推广哈、哦，从小学开始就有家长，对不对啊、哦？陪着小孩子看电影，电影叫做像。我其实用油画也是一样，因为我这家故事公司，我提供三个产品，一种。透过油画去捕捉创办人一生的某一个 moment， 等于他的智慧的精华，用预算去表现，对不对？另外一个，我提供一个，在国外，像我那本书上面写，他们那个一些家族，百年家族，都会有一个规定，你如果到60岁的时候，一定要写一本人生故事书，不一定出版。是做给说你的小孩子 将来上课只有教育用的嘛，这个在教智慧，不在教知识哦。像我自己，我的妹婿是老外，他们家族100多年了、哦，他从英格兰现在跑到瑞士，再跑到美国，他们家那个人生故事书就有30本嘞。我们现在台湾里面哦，有哪几个家族的人生故事书？不多吧，对不对？第三个就拍纪录片嘛，对不对？所以这三个东西，我再留下什么东西？再留下记忆，对不对？这些记忆是在弥补我之后啊，帮他写所谓的家族宪法最好的素材。因为你走过一定留下痕迹嘛，对不对？所以卡扎克的模组没有关系，但是我能够通过跟他访谈，通过资料的了解，对不对啊？所以就变成说，哎，我是透过油画，好、哦，对，我在油画的结果，坦白讲，有一些集团大老板哦，他们里面员工跟我讲一句话，说，哎，他们的老板哦，现在变成很会讲故事的人，哇，进去公司总部能够，看看这座玉山，我当时套炸规定哦，摸黑去登山，对不对？登到山头，你逃出来，哇，这怀疑。但回头一望，哇，那个碎石坡好陡峭啊！所以他就想到说，哇，他这辈子哦，还好不相信你，你知道吗？所以他要告诉他的接班团队，企业永远都是摸黑而行，你不晓得，没有人会跟你讲啦。我想你我都是创业家，我都有这个经验，每一个 moment， 每一个十字路口，都要你自己决定，同时要你自己负责。所以上帝不会跟你讲说，哎呀，黄浩龙，这时候你要走右边，或是你要走左边，不会，书本上也不会跟你讲，对不对？但是你走过之后，你慢慢来回想，当时是什么样的勇气，让你走过去的。所以我就用台湾玉山，其实蛮好的，我们这个玉山哦，换了好多企业家收藏，对不对啊？竟然感动着，从 FB 上面哦，感动到以色列的企业家最近要组团来拜访我们，你知道吗？他们把我们的玉山，把它设计他们的皮包啦，他的鞋子等等的。我说这个很好玩，因为玉山是台湾的父亲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我会挑选玉山？不是有两个典故。第一个，以前呢，有一个商业杂志曾经访问过我，他就下一个评语，说这个小子有一天呢，大概也会登上玉山的顶峰，但是他是环山而上的。他不是职业公敌。从此以后呢，我就对一幅画哈、哦、一直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常常在找这一幅画，就是我们国内的民视电视台。你回去看一下，民视电视台的新闻台，这个主播后面所挂的那幅画，它就是我心目中的玉山。所以我就用玉山做载体，画出好多好多的玉山的春夏秋冬，玉山的 everything， 对不对？去表达这个企业家。他这一辈子经商心得所要传承的东西，因为他是像，他不是文字。文字坦白讲，文字夸到你大概知道怎么样。但是像呢，哇，像就好像看电影一样，你知道，你从不同角度、不同心情、不同时间，你看的时候都产生不同的解读。对，是这样。最好啊，
是是是，
你看我在做这个东西，我是带着浪漫的心在玩的、啊，对不对啊？
欸，很精彩欸，我觉得今天其实这样短短的几十分钟，我就可以等于是上了黄会计师的百年家族治理教室了。哦啊，其实在这几十分钟里面，我觉得那个整个架构就变得越来越清晰。啊，现在我的一个感悟就是，欸，几个关键的讯息，家族要有家族的条件，你先把天下来打下来。
是啊。
打下来之后要治理天下。啊，这里有很多课题，但是如果要做到代代相传的话，创新成长会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对
对
对,
对, 对、哦、是是是，哇，这个收获很大哦，诶，我受到很多的启发。
所以你看吧，实际上因为你现在在做创投，对不对啊、哦？
是
跟现在都一样吧，我这样说，你们的角色扮很重，为什么东西？我这样说了、哦、我说你如果没有创新，没有变革，不要谈传承了，对不对？
是，
因为那个 value 会 so quickly decrease， 很快就不见了。你今天能够成立一个所谓的一个大的帝国， 一定是当时的创办人跟一些团队，他在一个对的时间，一定有外在的环境，加上你的人格特质，加上你团队的合作，所以你逮住那个机会了。但是那个环境一直在变啊，你看多少大的企业，看他楼起又看他楼塌嘛，对不对？所以经营企业本身它是没有止境的。所以你看我们台湾，我们中国人一样写得很好，对不对？他跟你讲，他说我们易经吧，易经六十四卦里面最后两卦是哪两卦你知道吗？第六三卦叫做寂寂卦。寂寂卦你说啊，你成功啊，你知道吗？寂寂吧，寂寂就是已经很成功，已经完美的成功，很完美的代表什么东西？代表你没有那个动力再往前了，对不对？所以成功的寂寂的本来六四卦应该最后一卦是寂寂完美的，不是，它是六三卦叫寂寂卦，到六四卦叫未寂卦。未寂卦就是说它没有尽头的啦，就是还有东西还没有成功嘛，对不对？所以没有成功代表什么东西？没有成功你就再退回来再练苦功就好嘛，看不起来我们人生都这样嘛，人生在一个某一个重要的契机，你要不要使尽吃奶的力量往前一跃，跃上去了就你要龙门就往天上飞了吧，飞龙在天了，对不对？但跃不上去就掉回水中再练功而已嘛，看不起来人生不断就这样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我说其实对我来说，因为我这十五年我应该是阅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方文史哲了，我大概每天吧，我每天如果八个小时阅读里面最少大概六七个小时时间都是在阅读东西方文史哲，那我就大概能够把六四卦，对不对？哇，整个像不是文字像，我那个像我要跟局长分享，我那个像大概都是在我内心世界里面，我几乎是砍到我的骨髓去，对不对？所以你就是你觉得说通过这样的东西，为什么我喜欢说，我刚刚问你说你喜不喜欢看电影，诶，我跟你讲我连电影都整理很多，对不对？因为坦白讲只要一片电影开几个钱开几月，对吧？他要告诉你什么东西，刚刚你特别提到所谓的家族传统，你大概就好好去看一下屋顶上的提琴手，对不对？犹太人的传统，对不对？所以你经营都会面临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坦白讲，如果像我来说，不会说我最近在想跟厂商做分享，对不对？我就专门找我看过的，因为我电影我投入很深，不管是电影在说看电影学法律，看电影学管理，或是看电影学传承，这里面我大概都因为我大概我也不断的去找好多好多的资料在看啊，就是可以让厂商慢慢我再看啊，每一个人都一样嘛，看看别人的经典之作，你就觉得我真的很好玩。所以那个传承就是真的是很务实的家族生活的问题嘛。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一点我想未来的家族办公室，未来我说未来不是现在，国外已经比较多了，家族办公室的重点会慢慢的从向外求走向向内求。你想这些家族通常他的财富都很多的，你不用再帮他赚钱啦，对不对？那个东西在你这样的集训会这样吧，钱多了就很多什么东西，很多的困扰忧郁等等，对不对？所以你能不能透过你深厚的所谓的文史哲素养，能够慢慢的协助他变成说啊，你能够超然物外，对不对？你能够用你的心去转境，你能够像《金刚经》里面所说的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能够像《心经》所说的叫五蕴皆空。我就跟厂长讲，我说我今天跟你讲一席话你会得到四个功德。他说哪四个功德？我说你的心呢会开始不会有挂碍，那因此呢你的内心呢就不会有恐怖，因此你的内心就不会颠倒梦想，最后你的内心就淡定从容的走到所涅槃的境界。哦，厂商讲高兴的，坦白讲七几岁或八十岁你知道吗，他们都带一支笔你知道吗，拿笔记本这么抄抄抄，我是你们抄了你能点的 跟我到底陪我开杠，对不对哈？咱们一起，我们大家一起经营生命的喜悦。
好啊，其实黄快到目前分享的企业的家族治理啊，真的非常的精彩。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边结束。那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就好好来访问黄快哦，他的这个人生有这么多的逆境，那他是如何调适自己的身心，然后继续往前。好啊，那今天就谢谢黄快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见。